心，让我们在这个地方也能够活出美好的见证。
阿门。
借着我们的脚步，也祝福这个地。
是的，主。
我们恳求你，让我们每一个在座的我们的，不管是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是来到这里的我们的朋友，耶稣，愿你都使我们心灵在你的面前可以敞开。
阿门。
我们真的恳求你，让我们里面存着这样一个单纯的爱。
阿门。
愿你借着这样的爱来帮助我们建立我们自己人生的价值，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能够得到足够的安全感，就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得到足够的安慰。主，当我们这些年轻的生命，我们面临自己人生的困境，面临自己人生选择的时候，就恳求你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能够得到力量。耶稣，因为唯有你是加给我们力量。
阿门。
唯有你在我们，在我们处在这样的困难，在我们处在这样的困境之中的时候，你愿意来扶持我们。
感谢主。
耶稣，我们赞美你的恩典。
阿门。
主，愿你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个人。
是的，主。
主啊，不管我们现在信仰的状况如何，不管我们每个人在这样的生命里面是否还没有与你相遇，耶稣，我们真的并不看重这些，因为我们不过是先听到福音而已。耶稣，恳求你，现在你生命的祝福也一样的引导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朋友。
感谢主。
耶稣，我们恳求你，你自己的爱让我们在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真的得到满足，你自己的爱来满足我们的生命。谢谢你，就你赐福我们晚上在你面前一起聚集的时间，也赐福王毅老师的口，就借着他的分享也造就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阿门。
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
阿门。同学们晚上好。其实呢是在这个唱诗赞美的时候，是让我觉得早晨下午晚上每个时间每一秒钟都是很美好的其实不然的话常常会觉得，我记得我自己有段时间怎么还没下课呢怎么天还没黑呢，怎么还没吃饭呢就好像一直就在问那个下一段应该发生什么事情。其实人生也是一样，比如说年轻的时候会问怎么还没恋爱呢怎么还没结婚呢怎么还没退休呢然后可是老年的人就会，我常常遇见一些跟我差不多年龄三四十岁的人，然后就说哎呀什么时候可以退休然后但是你遇见一些六七十岁的人的时候呢，他们就不会这样讲了，他们就会很失落，为什么退休了之后不知道该做什么。我前一次回老家，我的一些亲戚包括我的一些父辈，他们的孩子已经大学毕业了跟你们差不多，然后已经毕业了工作了然后也开始退休了，然后忽然就发现自己不知道该干什么，忽然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就出问题了，忽然这个父亲就说，其实这几十年其实你一点都不理解我其实我一点都不认识你，其实这几十年我一直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其实我不知道我活着要做什么，现在孩子也不在身边了，空了，然后领导的那个位置也没有了，一下子我看见他们的时候，我就常常觉得很忧伤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人生当中怎样子，真的是每一分钟，然后从你十八岁到你八十岁都可以来赞美，都可以来享受，你觉得每一秒都是美好的，其实这个就是一种自由的状态。今天晚上跟大家有一个分享，是圣经里所讲的自由观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理解自由的，但是这个词都是一个很美好的词，每个人都会想要自由，是没有问题，你都想要你所理解和你盼望的那个自由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理解。有一次在我们我们有一个新生命班，然后他们有一对夫妻把他们孩子带过来，他们孩子大概七八岁，我就问了小孩，我说小朋友你觉得什么是自由呢，他说那就是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我想请两位同学，你今天对自由的一个理解是什么？如果你用一句话来描述什么是自由， 是你想要的自由。可不可以有一两位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啊？那位女生，这就是我们抱歉后面我没听清楚，就跟那个七岁小朋友差不多啊。你不想做什么时候也可以不做什么，但是不是？所以他刚提到你想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你不想做什么你就可以不做什么，不想上学就可以不上学的。那其他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没有压迫，自己的想法可以实现。对，谢谢。那可不可以再有一位啊？不被强制的状态。监狱啊，他说，比如说我在监狱里面，我都被判死刑了，怎么样？然后吃的东西也不太好，然后他在那里像我们刚才一样唱哈利路亚，然后你会觉得要么他是个疯子，要么他是一个自由的人，对不对？他差不多应该是这两种当中的一种了，因为他反正就不太正常嘛。所以那我自己在以前我学法律的，我自己以前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研究自由主义有很多年，然后可是慢慢的当我认识上帝呢，就是慢慢看见，我忽然发现自由不是一个学术问题啊，自由也不是一个法律问题，当然我们可以从法律上去界定啊，宪法上讲的，刚才讲我们有思想言论行为这等等等等自由，我们在这些方面不应该受压迫啊，至少是不应该受到不正当的压迫，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在世俗的层面上，人跟人交往，甚至在这个国家社会的层面上去讲，那个叫自由，我们追求那个自由。但是啊，圣经所讲的自由呢，它真的是指向人的一个灵魂的状态，它首先是指向人的灵魂的一个状态。当你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就发现这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这也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这是一个你灵魂的一个问题啊。我在那个昨天有人问我说，你说在我信主的过程里面，说那基督徒等你信主的时候你是怎么决志祷告的啊，你是怎么样啊，我们，然后我就讲我在2005年的时候呢，有半年多的挣扎，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理性很强大的人，感情很丰富的人，但是后来呢，忽然发现呢，你知道当圣经说人有灵魂的时候，什么是灵魂呢？啊，我们很难去描述它啊，但是我们可以去看到人所没有动物所没有的那些东西，比如我们有记忆的能力，记忆，我们当然你说狗也会有记忆，但至少我们内存比它大的不得了，所以我们有反思的能力，我们有爱，有情感，我们有很丰富的很深入的那种情感里面的样式，里面的那的感受，我们有里面很丰富的内涵，然后我们也有理性，我们可以思考问题，我们也有意志可以做决定并且负责任。所以差不多在康德有一个很有名的他对灵魂的一个描述，就是从功能上，就是从一个可以分成几个很切然的部分，他就讲是情感、理性和意志，是我们里面的那个部分啊。那我后来我就发现，在我信主的历程里面呢，我有过好几次决志祷告啊，决了志之后又否定了，然后我在那一年信主，我决了好几次啊志啊，所以决志什么意思？就是你在意志里面你有一个决定嘛，但是后来就发现说，可能我的情感比人家丰富，可能我的理性比别人发达，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跟其他人一样，就是我是一个情感丰富、理性发达但意志软弱的人，意志的软弱跟所有人都一样。而其实当你说到那个自由的时候，当然会包括情感的层面，包括理性的层面，但是最终在对人的灵魂来讲，是到意志那个层面。说有人他想戒酒，他想戒烟，戒了30年都戒不下来，从理性上他完完全全的知道这个对他不好，甚至从一个意愿上他真的想戒，但是他就是戒不了，没有办法戒，他的意志在他的这个不良的喜好，这个嗜好面前完全无能为力，完全是一个投降的状态。所以你可不可以 说他是一个不自由的人，对不对？当一个人现在如果他觉得抽烟很好，我们就先不忙讲他的例子了哈，他也觉得这个不好，他也想把他戒掉啊，甚至可能他女朋友跟你说你不戒掉我就不跟你了，所以他很想戒掉，但是他就是做不到，他里面的意愿做不到，他对他女朋友的爱也不能促使他去做到。比如说我爱他，所以应该给我一个力量让我去做成一件他希望我做到的事情，而且我也认为是对的事情，但是他还是做不到。我们圣经把这个叫做不自由，这个叫做你灵魂里你这个人活在一个不自由当中，因为你的意志是薄弱的，意志是被捆绑的。不自由用另外一个词来讲就是被捆绑了，被绑住的，好像一个人。所以你不是你的身体没有被绑住，你的意志被绑住的。我在那个2005年有我第二次觉知祷告啊，就是我那年去开会，到国外去开会，然后呢开完会去旅游，就到那个赫尔辛基啊，从那个斯德哥尔摩过去，我以前从来没在大海上坐那个大轮船，所以我那天坐那个大轮船，然后到了晚上11-12点，因为纬度很高，所以天好像还像现在差不多啊，然后呢已经乌云密布了，要下雨了，所以我上去的时候呢，其实所有人都下去了，我上去不知道，上去发现只有我一个人，我就在那个船舷边，我就看那个大海，然后看见那个大海呢，就是很黑暗嘛，跟天连成一线，啊，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么浩瀚的一个眼睛看见的那个浩瀚的图画，所以我在那一刻我看见，第一呢，我在心里很感动，而且然后呢，让我心里面有一个感动，就是那一个眼睛看不见的浩瀚的。你知道曾经有一个作家是谁啊，他讲是雨果还是谁啊，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比海更广阔的是天空，对不对？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心啊。圣经里面也讲那个黑暗也是比海洋，我在那一刻就是比海洋更黑暗的是天空，比天空更黑暗的是我的心啊。所以我在那一刻呢，我忽然感觉到自己里面的黑暗，我看见我就摊下去看那个海嘛，然后我心里就有一种恐惧，我也想如果跳下去就没了，然后没了是什么意思呢？没了啊，这个词一下子对我很有吸引力，没了是什么意思呢？跟我的生命跟这个世界是什么关系呢？一下子心里面就有一种很黑暗的东西，然后有一种害怕，然后我就离开那个船舷就往后面退了几步。为什么呢？我是一个理性很强大的人，我不愿意跳下去，没有人，我旁边又没有人，又不会有人推我下去，我干嘛要害怕呢？但是在那一刻呢，就说好像我不是我自己，或者我不敢认为我是我自己的主人，就万一那闪呼的一下一念之间就跳下去了呢？就你在那一刻你不相信你的理性了，然后你又信不过你的意志，因为你是个意志很薄弱的人，你怎么知道忽然发疯就想不通了呢？所以我就咚咚咚就往后面退，那后面退就是因为我看见我意志里面的薄弱，然后看见我里面的黑暗其实超过这个，所以我退下去之后呢，我就开始流泪，然后在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做第二次觉知祷告啊，我在那里说神啊，我真的相信你存在，而且我相信我自己里面是一片的黑暗，我没有办法救我自己，我愿意追随光明啊！你就是那光明，我愿意追随你，我愿意奉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我就这样做一个祷告，就像你们中间有很多人都会这样做祷告。做一个祷告之后呢，我就走，好像心里稳当一点了，我就可以走到前面。然后呢，过了几分钟之后，我就下去，哇，那个下去了之后，发现一打开那个舱门，知道那个感受是什么？下面就是。因为下面就是老虎机啊，摆在那个船舱里就摆着老虎机，然后花天酒地，所以我一打开那个门往下走的时候，就像我今天上午讲的说，欢迎来到真实的世界，好像回到地球上来了，好像刚才那个不真实，这个才是真实，它有一种很强大的力量告诉你啊，你本来心里有一个感动说那个才是真实，这个生活才是不真实，但是他现在一打开看见的时候说那个才是真实，你刚才那个不真实， 所以我一下去之后，我就在心里否定了我的解释，我就跟自己说不忙，知识分子啊、要想清楚啊，不能那么傻乎乎的啊、不能那么就那么轻易就投降了啊，我要再想清楚，所以我就又把自己给否定掉了，然后我就回到地球上来，按怎么生活是怎么生活。所以你会看见什么是不自由哈、我们有点问题，帮我来看一下圣经里面。所以我们先看到一个说啊，什么叫做不自由。圣经里面对不自由的一个描述，不是你没有钱，不是你不成功，不是你没有找到工作，甚至也不是你失恋了啊，都不是。圣经对不自由的一个描述是说，第一，你活在罪当中，活在罪当中被捆绑的，所以你不自由。你说那我就不要活在罪当中嘛，可是你有没有办法，你活在罪当中，这个罪里面有很多，你内心的情欲，你内心对物质的需求，你整个一个就是刚才说我要按照我的意志去生活。其实这句话的本质是说什么呢？这句话的本质就是说，我是这个世界的中心，这个世界应该围着我转，你想按照你的方式生活，其他的人也想按照他的方式生活。这个回答一个问题，这个世界到底是谁的世界？地球，你想它围着你转，你想所发生的事情万事相互效力，都为了使你的益处。所以你就活在一个，你活在各种的罪里面无法自拔，你活在欲望的试探诱惑当中无法自拔，你活在一些不好的习惯里面，你活在这些里面你无法自拔，这个叫做呢不自由。圣经也说什么是不自由呢？就是你不能够脱离死亡。像今天我们说生命本身是有一个永恒的意义，你说我不相信，我就相信生命就是从出生到死亡那70年啊，你不能够摆脱这一个观念，你也不能够摆脱那一个最终的结局。每年像上个月清明节，今年的清明节，我们因为我的外婆去世，我们一家人就会到去扫墓，所有中国人家庭呢都会去扫墓，然后你会看见，就像我们背过的诗歌说，清明时节雨纷纷啊，路上行人欲断魂。你会看见说，清明节告诉你什么？当你来到亲人的坟墓面前的时候，他就告诉你，你也总有一死。然后你里面的忧伤，你在那里烧点纸钱啊，现在他们都喜欢烧别墅啊，子父的别墅，还有子父的奔驰汽车啊。对，然后你再摆点肉怎么样，你就是糊弄你自己，因为那一个事实告诉你，清清楚楚的告诉你，你必有一死，你跟你的所有的亲人都必有一死，你的后代也必有一死。所以我为什么结婚之后我10年不想要孩子，因为我没有办法，我找不到生命的最终的那个终极的意义，所以我不知道生命的延续，后代的延续有什么真正的价值，所以我一直活在那个里面。所以我说我是个理性很强大的人，一般人他不会，对我来讲生孩子是个形而上的问题，所以我没想清楚之前我就不敢要，我也没有那个冲动去要，就是因为死亡的那个威胁，真的是人死如灯灭嘛，真的是死亡之后就是虚空啊，如同出生之前一样的虚空啊。但是实际上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用一个很肯定的回答，对，就是这样子，完完全全的来安慰自己。因为当你的亲人离世的时候，当他们生病，或者你就是看见灾难，比如说去年5129万多人啊，那么多的孩子，那一个冲击给人非常的大，你没有办法在那样的灾难面前用人死如灯灭这样的方式来安慰你自己，不要说到意志的层面，情感这个层面都没有办法安慰你，没有办法使你有我们说平安，不可能使你有平安，每个人都面对这个问题。所以我在去年五幺之后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向死而生， 那实际上你对生的思考都是向着死的，你不思考，中国人传统不这样讲了，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死之后不知道，干脆就不要想了，活着就活着。所以余华那个小说就叫活着，活着本身就是一个价值，直到他不再活着的时候为止啊。所以这个叫什么，圣经说这个就叫不自由，这个就叫不自由。你没有办法脱离那个死亡的结局，你有没有办法脱离对死亡的思考给你带来的所有的困惑，你在很多时候可能不去想它，尤其是事业很成功的时候不去想它，或者是在自己很甜蜜的时候不去想它，但是你一定会在某个时候想它的啊。当我看见那个灾难的时候，我今天下午也在跟弟兄分享，我去年我说我的经历，因为我们家是17楼的层高，那天地震的时候，我们那个楼摇得跟船一样的，真的是跟船一样的在摇。然后我在外面的沙发上，我一醒了之后呢，我就摇摇摆摆走不动。我孩子1岁多，他在里面床上睡觉，我就进去走到孩子的身边，因为我17楼，我想我不可能跑的，跑也跑不了。啊，就是我，所以我根本没有想过跑的念头。然后我就到他的床边，我就按着孩子的头，我跟他一起祷告。啊，不是跟他一起，他也没跟我一起，就是我和他一起祷告。然后我当时心里很平安，我这辈子从来没有那么接近死亡过，是一种呢以很特别的方式接近。比如说有时候生病真的很厉害，会想到死，但是想那个嘛，生老病死所有人都会经历的，那是一种很日常的接近死亡的一种体验。可是在那个地震啊，你从来没有摇过啊，就是你从来不知道摇到那个样子是一个什么，这个什么就到底还要摇几下才会倒，你完全没有这些。所以对你来讲那种惊慌那种，但是很感谢神啊，我在那一刻真的很平安，那一刻对死亡没有畏惧。所以我当时跟我的孩子一起祷告，我说天父，你如果今天带我们去见你，那是好的无比的。我心里有这样的预备，但是我说求你怜悯这个城市，就当时我也不知道正中是在哪里。但后来下楼了之后呢，发现上帝还没有带我走，是吧？然后下来之后，所有的人都在那个路上和坝子里面，就回头看见那个楼，忽然哎觉得又摇了一下了，然后人群忽然从这个角落哗一下子就嘛，比如说另外一个角落哗一下子就全部过去了，就完全的那种惊慌。在那个里面，然后我回头看见我的房子，我花几十万辛辛苦苦才买的，花了我那个半生的这个奋斗啊，看到他在我面前摇，你知道那个感受，那一刻我忽然就觉得不动产是多么荒谬的一个概念，这个地上哪里有不动的东西？你会发现你买了一个不动产在你面前摇，你觉得很荒诞。特别荒诞。所以在那一刻其实我心里得到一种真正的一种自由。就在那一刻的时候呢，圣经里面讲，在利未记25章里面讲，地不可有卖，地是我的，你们是寄居的，你们是客旅和寄居的。就在那一刻我特别有寄居的感受，就是当那些我本来以为是生命当中可以不动如山的东西在你的面前摇动的时候，不一定是不动产，包括你追求的其他所有的东西，那个时候你忽然发现自己实际上是一个寄居者啊，像中国古人说叫白马过隙一样，人生啊这样。那个时候你不是感觉到一种空虚，你恰恰是因为你相信那位上帝了，你恰恰是感觉到一种自由，因为你知道这个是末世，这个世界是要结束的，好像你的生命一样要结束，这个地上的不动产每一个建筑也都是要垮塌的，就像以色列人修起来的那个圣殿一样，耶稣也指着说会垮掉的，一块石头都不会留在一块石头上面。所以然后呢，你会看见哦，这样一个会垮塌的会结束的这样一个不自由的这样一个生命，但是恰恰在这里面向着另外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敞开了，向着永恒敞开了，向着你人生的使命跟目标敞开。所以我在那一刻我心里很 一个方面很平安，另一个方面就带出很强的使命，一个神对我的呼召。我当时心里就叫一句话说天父，你在四川的儿女，在四川的基督徒，在四川的教会要怎么交账啊？就是地震之后的世界我们要怎么做啊？我应该做什么呢？既然如果带我走了就好了，我就回天家了，但是既然留在这里，那应该怎么活？所以我在那篇文章里面我就讲说，对十三，我写的另外一篇文章叫十三亿幸存者，在五幺二那一天之后，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幸存者，所有的人都面对一个问题，说五幺二之前你是怎么活的，五幺二之后你要怎么活，五幺二之后你怎么活跟五幺二之前你是怎么活是完全一样的。这场地震对你来讲就没有任何意义，苦难就没有任何意义。当然不仅是五幺二，你每天都会看见苦难，但是这些苦难对你来讲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不能够改变你的生命。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会觉得苦难是最严重的一件事情，不是，连那么大的苦难都不能改变我们，这才是最严重的一件事情。耶夫斯基讲过一句话，我很喜欢他的小说，他说我常常让我痛苦的，常常让我思考的不是痛苦，而是我是否配得上这痛苦。我的意思真的是说，你会看见我们活在那个不自由的，就是那种罪里面，在那个罪里面的那种不自由的时候，真的会看见说苦难从来没有大过我们心中的罪。苦难不能改变我们，如果苦难大过我们心中的罪了，苦难一来我们马上就脱胎换骨了，我们就变成新人了，我们觉得我那首歌唱的我再也不能这样活。对，但是不是，从来不会有一场苦难，你人生当中的一场苦难就彻底把你改变成一个新人。有彻底的苦难会改变一个人，但一定是把它改变得更糟糕。从来没有一场苦难之后让他变成一个有祝福的人，变成一个自由的人，不会，因为苦难大不过我们心中的不自由，大不过我们心中的罪，只有恩典可以大过我们心中的罪，可以大过苦难。所以我们在这里刚才应该先给大家三处的经文，就是圣经里来讲到自由的这三句话，在所有的人类的思想家、所有的学说里面去解释自由的话里面，去描述自由的话里面，你会发现它是最令人震撼的霸道的、最莫名其妙的这样的说法耶稣说，约翰福音的八章三十二节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这个地方讲说自由是跟真理有关系的，换言之，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真理，对不起，你们永远都没有自由。真理的意思就是我们永远都会活在不自由当中。这世界是有真理的，而认识真理才能够有自由。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那个北京大学的学生，今天有没有北京大学的学生？在那个北大以前，是北大以前有一部分是燕京大学，是吧？燕京大学是中国的一所教会大学。而在燕京大学的一个校训，就司徒雷登校长，是燕京大学的校训。那我觉得，我不知道今天北大的校训是什么，我觉得在我见过的大学的校训里面，我很喜欢他的校训。他是那李明宏是什么？他是九个字：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真理我们得以自由，因着得自由，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方向就是去服侍我们所爱的人，或者包括以前我们其实不太爱的人我们的基督徒的人生就是这样子，基督徒的信仰就这样。基督徒信仰不是给你一个精神家园，让你躲在那里舔伤口。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在上帝面前把我们的伤口真的是敞开给他求安慰，但是基督徒信仰是这个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那一个时代，我曾经都常常很想啊，我是那一个时代在燕京大学的燕园在北大的红楼那里边的一个大学生，读到这样子的一句校训啊，跟我今天读团结求新创新向上真的会不一样的然后可是你怎么知道真理呢？ 接下来一句经文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基督信仰一个最核心的东西，我们信那位耶稣基督，他是我们跟真理之间、跟上帝之间、跟自由之间唯一的一个，你叫做中介也好啊，桥梁也好。这就是基督教跟所有宗教不一样的地方。所有的宗教告诉你，你通过某种方法可以得到自由，就是你自己靠某种方法。但是基督教告诉你，你不是通过各种方法，你是通过一位基督、一位救主去得到那个自由。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自由的。换言之，一个不自由的人可不可以给其他的人带来自由呢？当然不可能。自由不可能从不自由的人那里传递出来嘛。所以自由一定是从自由本身，是从那一位自由者那里传递过来。如果这个宇宙当中根本就没有一位全然的一个自由者，那就没有自由。那我们就永远活在那种状态里面，我们有恶习，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跟我们所爱的人吵架，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活在劳苦愁烦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思念，我们失业，然后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然后我就一直活在那里面啊，没有办法解决啊，除非是有一位自由。所以这个就是救赎的那个概念，那我们这里不去展开它。然后在另外的一句经文说，这里说的主就是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那这里是说，当耶稣他给你为我们成就自由的方式，就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啊来成就。可是这一个受难成就的怎么可以跟我有关系呢？圣经讲的是说，这一个跟我发生关系的过程是因着神的灵，圣灵在我们的灵魂当中工作。就好像我们你会觉得这很奇妙或者奇怪啊，但是我们在文学里面，我们常常说一个词话叫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你会觉得你很喜欢那个人，你会发现哎呀，我们心有灵犀一点通，你看你想到的我都想到了啊。你会看见那一位上帝他的灵啊，在我们的灵魂，因为我们的灵魂是他创造的，在我们里面来工作的时候，把那样一个恩典，把那样的一个自由传递到啊我们这里来。所以在这三句的经文里面，你会看见基督教所讲的一个自由跟真理有关，跟把我们带到真理那里去的那一位救主有关，又跟神的灵啊有关。然后我看到听说，大家如果看报纸会看到，在上一周北川县的宣传部的副部长叫冯斌啊，他自杀啊。去年5.12之后呢，北川第二位自杀的官员啊，去年董云飞是这个北川的原农办的主任。在我们5.12之后呢，教会很多的教会在灾区做很多的一些服务，因为看见很感恩的一点。当5月份以后到6月份，差不多来到四川的志愿者，青年的志愿啊，不一定是青年了，官方报道是有100多万人，所以这是中国民间社会的一个成熟哈、啊。那跟30年前的不同，我们看见对有一个那样的一个灾难面前带出来一个理想主义的一种道德的一种力量啊，100多万人。那据我们的估计呢，因为我们在本地做接待啊或者这些那评估的工作，我们估计呢大概有10万到20万是属于基督徒。啊，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们也不太清楚基督徒到底在中国是几千万人啊，也许是应该是略高于基督徒在人群当中的比例。但是到了去年底的时候，到了今年春节前有很多的在一起我们讨论的时候说，在春节前还留在四川灾区，尤其是在乡村，尤其是在各个村子里面的志愿者，基本上90%是基督徒了。他大部分的人都已经走了。然后我在灾民当中也会看见很多真的是不自由，遇到那么大的灾难怎么会自由呢？有亲人离开了， 有心理上的那个痛苦，他走不出来。然后我们就然后看见那两个这个官员，这一位宣传部的副部长，是他跟他孩子的，他在去年失去八个，他在地震当中他家里失去八个亲人，然后他的爷爷是在地震之前去世的，然后他的奶奶是在地震之后去世的，所以他去年一年失去十个亲人，他没有办法承担这个，他是还在工作，然后他是政府的官员，但是他一直是承受不了那个压力，后来他留下一个遗书，他就跟他遗书里面说，跟他孩子说话说爸爸，爸爸要来见你，跟你永远的在一起了。这对于一个唯物主义者来讲，对于一个不相信上帝的人来讲，这是忧伤，这是不自由，这是灾苦难当中的一个悲剧性的选择。而这个话，老实说，不过是自我安慰而已。哪里永远的见面了呢？你会看见，连死对他来，当死的这个选择和对死的这个意义的描述，对他来讲都是不自由的。这个是构成真正的一个悲剧。然后我们反过来看圣经当中的一个自由，我跟他有四个的描述，就是领受性的自由、恩典当中的自由、关系当中的自由，还有一个秩序当中的自由。什么是刚才我们说不自由的描述，就是活在罪中，不能脱离死亡，不认识真理，没有恩典，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不自由的生活。所以同学们，其实你可以这样子，用这样子你可以来看你自己，我是不是一个不自由的人啊？我是不是实际上是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而对自由的描述是什么呢？反过来说，自由就是不被罪所捆绑。像刚才那个女生说，不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但不是想做好事的时候，想不做好事就可以不做好事，而是说想不犯罪的时候就可以不犯罪，想不对我爱的人发脾气的时候就可以不对他发脾气，是一个自由的人。但我们做不到，我们明明很喜欢他，就是要跟他发脾气，所以我们不自由啊。内心的情欲欲望，这个情欲在圣经里讲的情欲都是很广义的，它不只是指的我们所讲的性的这个情欲，它是讲整个人的欲望啊，包括物质的，包括各个方面，也不被人际关系当中的罪捆绑，也不被这个制度跟文化当中的罪捆绑。很多人给自己一个托词是说，我之所以这样不自由，是因为这个制度不够好，是因为这个文化，所以我要移民。移民是很多人渴望自由的一种方法。每一年中国有好多的偷渡者，每过一两年你就看见有关于偷渡者死亡那个报道，在那个英国的那个海滩啊，那个死贝者在那个英国多伦的港口被闷死在闷罐车里面的，在偷渡台湾的几十个那个妇女被扔在海里面淹死的，在加拿大，在美国，每一年都有那种偷渡的人群而然后死亡的，跳下水里面奋勇的想游到彼岸去，就是他理想当中的自由，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死。还有好多的那些蛇头，好多的用正当或者不正当，当然我们对大学生来讲，可能就是那我要去留学，我要怎么样，我同意，我自己也是一样，我觉得自由不存在我们这个制度跟文化里面，中国人就是没办法自由，中国人太多了，中国的制度不太好，我不自由只是因为我运气不好，我生错了家庭，我老爸没有钱，我生错了国家，我生错了时代，所以如果有机会可以去另外一个国家，我可能会有自由。很多人是这样怀着这样子的梦想去的，到美国去移民的里面都是怀着这样一个美国梦，就是一个自由梦去的啊。圣经对自由的描述是不被这一切所捆绑啊。那我们看到领受型的自由，你会发现说，今天我们特别强调自由，差不多我们认为就自主，我做主，这是自由，我的事情我做主，我是一个自主，所以我们可以称之为叫做一个自主性的自由，我觉得什么事情我决定，我就是自由的。但是在圣经里面他告诉你说不是，就好像接受就是不自由的啊。我不知道你们女生有没有谁就是在情人节的时候收到过礼物的啊？ 收到过玫瑰花呀，收到过巧克力啊，然后你们会不会说在情人节收到礼物的人都是不自由的啊？一定要自己买才是自由的，对的，不是，对的，你肯定不会那样想的。自由，圣经告诉你说生命这是一个礼物，是上帝赐给你的，他说自由是领受的，不是自我奋斗的。就像你在刚才我们举例，你在恋爱当中你的体会一样，你不会觉得恋爱当中的努力要这个世界没什么救世主，要我自己努力去奋斗。你会发现领受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自由是存在于那一个领受的那样一个关系当中。圣经对自由的描述，它就是说要你承认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主人，这个世界有一位主人，而这位主人赐给你礼物，这个主人把你所不能够有的自由给你，然后你需要去领受，就像接受礼物，就像你收到情人节的礼物一样。所以圣经所讲的自由是领受的，不是自我奋斗跟自我实现的。那这一个领受呢，就是通过恩典来的。老师说恩典这个词很难，在中国的文化里很难翻译啊。对，我在中央电视台看有一首歌，大家唱过，就奇异恩典啊，哇，那是很美的一首，所以这两百年来啊，可能流传最广的一首基督教的圣诗。我曾经有一次看见，很感恩，我看见中央电视台在放这首歌，然后中央电视台放那首歌下面标题叫奇妙的格雷斯，叫奇妙啊，它是它的翻译。所以你老是说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很难去理解 grace 这个词，很难去理解，因为它是领受，它是爱啊。我们可以说上帝是爱，但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不愿意简单的这样说上帝是爱，因为当你这样子说的时候呢，你差不多就以为是你爱你老爸或者你爱你男朋友的那个爱。其实在圣经里面描述神的爱的那些词，你加起来你就发现，哦，其实跟我的那个爱一点关系都没有。恩典，你会不会说对你的男朋友说我对你有恩典？不会的，那个根本就不是对你们的那个爱的那个关系的一种描述啊。怜悯、恩典、慈善、圣洁啊，盟约当中的那种不变啊，这些不是在我们人跟人的人所理解的那个爱里面可以去描述的。啊，那里面也有我们里面的部分，比如说关心，对不对？这样的思念啊，这些也有。可是神对我们的爱里面最核心的一个真的是他的恩典。什么叫恩典呢？是不要钱的，最简单的点是不要钱的。换言之，圣经里面说做工的得工价是理所应该的，你上了班给你拿钱，那个不叫恩典，对吧？可是白白的，你不用付出什么，全部给就白白的给你，那个叫恩典。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吗？啊，有白白的事吗？或者用毛泽东讲的那句话叫这个世界上有无缘无故的爱吗？恩典，神告诉你的就是无缘无故的爱，恩典就是这个意思。而这个是跟我们凭着我们自己，老实说你今天你当你人生还没有完全开始，可能你不相信，但是老实说当很有意思哈，当那个耶稣遇到那一个因着这个犯淫乱被抓的那个女人的时候呢，他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谁可以拿第一块石头来打他。然后圣经里面说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出去了，第一个出去的都年龄大的啊。你真的会，你如果问年龄大的人，他都会告诉你里面是绝对没有这样子纯全的一个爱的啊。有一次有一对青年人，我们教会有一对青年人，他们在结婚之前我们在一起分享啊，他讲的，他说他爱他要跟他结婚，他就是爱他啊。那说那你怎么诠释这种爱啊？这种或者是说如果没有上帝的爱，你可以真的爱你所爱的那一位吗？对方吗？哦，可以啊，我真的很爱他啊。那好，我说那我们就给你一个定义哈，啊，也不是圣经里面讲的，法国有一个哲学家，他讲了一句，他什么叫爱呢？爱就是你拥有全部的权利，我拥有全部的义务。 这是他的解释。那很简单，他什么叫做爱呢？你有全部的权利，我有全部的义务。好，我问他，你可不可以一辈子这样子爱他？哇，他这个怎么可能？不可能啊！啊，他对我好就对他好啊，他对我不好就对他不好啊。但你会知道为什么基督徒的婚礼哈、啊，有的时候会让一些没有信主的人他莫名其妙的感动，就是他听到那个誓言的时候说，无论或是你是年轻或者是啊貌美或者是年老色衰或者是健康或者是啊疾病或者是富足或者是贫穷，那我都爱你保护你啊关心你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其实你老实说，有今天很多的年轻人他们结婚的时候，虽然他们没有说誓子，但他们心中的誓子不是这样子的，他们的心中誓子是说，如果你对不起我，我就跟你离婚。所以他们的誓词里面一定不是有这样一个盟约的。所以通常我在跟年轻人跟他们证婚的时候，我都会再加一句说，无论贫穷或者富足，然后会加一句，无论他对你好还是不好，你都愿意爱他一生爱他吗？反正有的时候他们会愣一下。爱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无论他对你好还是对你不好。而在今天，当你婚姻是一个盟约，当你真的看见世俗的那个婚姻，当两个人走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那个爱是不自由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爱受制于对方的反应。对方如果付出同等的爱，他就可以继续爱下去；如果对方付出的少于他或者对他不好，他就没有办法把这种爱持续下去，甚至对方对他不好，他就对他不好，然后最后走向。我前天看了一篇文章说80后的婚姻为什么这么脆弱。我在那个成都法院里面，他们有一个数据，就是在去年的时候他们的离婚率，然后其中就讲了说80后的在法院里面来离婚的这个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现在而且通常是在5年以下啊，通常都是在结婚一两年到结婚4-5年之间。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不自由。因为他不是在恩典当中的，在爱当中才有自由，在恩典当中才有一个自由。所以基督徒追求幸福，加起来我的意思叫有祝福才有幸福。谁来祝福你呢？不是只有自己争取的，幸福是领受的，所以有祝福才有幸福。当然当你听到别人祝福你的时候，你管他伤不伤心，你听到都是好的，对不对？你过年的时候你怎么样，人家说啊祝你怎么怎么样，你说好谢谢谢谢，可是你没有想过那个祝福到底从哪里来，真正的祝福从哪里来。有恩典才有自由，有祝福才有幸福，不被祝福不可能自己努力争取到幸福。就他们说不是自由不可能从不自由的人或者那里传递过来给你啊。所以那我讲的有一个在美国宪法的序言里面有一处描绘啊 Blessing of Liberty， 这个你们怎么翻译呢？如果这句话你们怎么翻译呢？哪一位你获得祝福？有没有其他给出一个不同的翻译呢？有者的祝福。所以你如果你下去你会去看，在我们国家所有的就是关于美国宪法的那个译文里面哈，它基本上都翻译成叫追求自由的权利，这是一个权力化的一个理解方式。所以当你那样读的时候，你就读不到，其实美国宪法里面有很深的基督教的背景，但是当它翻译成追求自由的权利的时候，就回到什么呢？回到刚才我讲的，自由是我自己努力争取的。而这个意思是恰恰相反，不是告诉你自由是努力争取，所以我把它翻译成叫做蒙福的自由，就是那一个领受型的一个自由，跟那一个在恩典当中给我们的自由啊，我把它加起来称为叫蒙福的自由啊。所以美国的宪法序言里面开始说，我们建立这一个国家是为了追求正义，为着一个蒙福的人民蒙福的一个自由，就是所以美国宪法的美国这个国家建立的一个基本也是这个观念，就是我们被祝福，我们才有幸福。你说这样子岂不是很掉价啊？但是你会发现，真的他的伟大、他的强大、他的幸福、他的自由，恰恰是来自于这一个谦卑领受的一个 蒙受祝福的一个，把自己摆在一个蒙受祝福地位上之后，得到真正的幸福，啊，这是恩典当中的一个自由。那再一个就是关系中的自由。基督信仰不是你，基督信仰是你每一个人独自的要到上帝的面前去领受那一份祝福，领受那一个对你生命的更新，然后领受那一个耶稣基督的救赎，对你里面的罪，对你里面的这些黑暗，对你里面这些的一个救赎啊。但是呢，当这个它带来的呢，就是我们常讲一句话说，因着你跟上帝的关系和好了，所以你跟人的关系就可以和好。因着上帝爱你，你回应这种爱，所以你可以来爱其他的人。所以基督徒的信仰自由一定是在关系当中的。换言之，一个躲在深山老林里面的人是不自由的。所以这就是基督教跟中国传统宗教区，中国传统宗教是说我要去隐修嘛，对不对？我要到深山老林去，我要跳出这个什么五行外，不在这个三界中。对，所以当你父母来找你的时候，施主找我何事，对吧？啊，那样的一个人是自由的吗？不是自由的，他是通过把所有的关系都否定跟空虚化之后，来得到他好像独自内心里面的一个，但是那个状态不叫做自由，不自由。他没有办法重新回到关系当中，他没有办法重新的去肯定他自己这个生命的价值，同时去肯定对方的生命的价值，然后在我们的关系当中把这种价值活出来，所以他不自由。就是自由是在关系当中的。常常有的时候当我信主之后也慢慢看回反思哈，男人呢跟女人有这一点不同，男人很不太重视关系，女性常常会比较重视关系啊。女性常常不太会重视这件事情，但是她会重视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但是男人的一个倾向就是重视事情，不重视关系。不重视关系，那为什么呢？我们差不多可以这样讲，因为男人的自我中心可能更强一些，他里面的罪性的那个捆绑更大一些，他基本上更加活在一个自我中心，就是这个世界是我的世界的那种观念里面啊。所以我自己在以前也是这样子，我在信主之后在教会服侍，我慢慢的给我很大的改变，就是看见关系当中的美好，以及呢也看见关系当中的这个困难。在以前我教书，然后教完就走了，然后我写东西，这些都是叫做什么呢？差不多都叫自由职业。所以我说我这几十年做的事情基本上是一个人搞定的事情，我不需要跟人合作，我的工作是不需要跟人合作的，因为我习惯了不跟人家合作啊。要写东西你自己写，要想问题你自己想啊，要做什么都不需要跟人合作啊。那么所以这个给我带来一个很大的这个捆绑，就是不自由，就是我常常发现自己真的就活在那种自我中心里面，我不需要跟人家合作。我在信主之后，当我去关心我的弟兄姊妹的时候，关心其他的信徒的时候，包括在婚姻或里面关系的一个转变的时候，哎，就看见真正的爱是什么，生命是什么，就是关系。这个关系不是说我们要去搞关系的那个关系，而是生命跟生命的关系，三位一体的上帝。很多人说为什么你们基督教的神是三又一位又三位，搞到底有几位，对不对？你会发现有一点，虽然犹太教虽然伊斯兰教他们都相信那一位独一的上帝，但是他们不承认那三个位格，所以他们只承认一个单一的耶和华神的位格。而在一个单一位格的信仰里面，开不出来什么呢？爱带来的往往都是一个方面会对公义强调到一个地位，然后带来的会是那我不是说伊斯兰的恐怖主义跟这都有关系，但实际上是有关系的。为什么？因为爱是什么？什么叫爱呢？爱不是我里面一个东西，爱是关系，爱是一个生命跟另一个生命之间的关系，那个关系称之为爱。 就像电灯泡一样，你看见两个巫师一开灯刷刷刷刷刷亮起来了，发光了啊！所以你谈恋爱也是两个人要刷刷刷刷刷闪来电了，所以那个叫什么呢？爱是关系。所以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是什么？那就是这个宇宙当中最初的一个团体，他们三个位格之间，爱是什么？爱是在上帝的三个位格之间的一种本质，单一的位格是不能够产生出爱的。所以有人就跟我，有人有次跟我讲，上帝没有创造世界之前好孤独哦，上帝没有创造世界之前你没有爱，爱有对象对不对？我们刚才讲爱是关系，上帝没有创造世界之前爱在哪里？我就告诉你，如果是在伊斯兰教跟犹太教里面，我们就可以说上帝没有那一个单一位格的上帝，没有创造上帝之没创造世界之前好孤独啊，没有爱。既然没有爱，那又是什么推动他去创造呢？没有爱的上帝就不会创造，对不对？就会永远不会有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说神就是爱，在那一个三一上帝完全的合一当中，他们的生命完全的合一当中，他的本身的本质就是爱，因着这个爱所以创造，因着这个爱所以护理这个世界，因着这个爱所以来拯救我们，因着这个爱然后把这个爱传递给我们。所以我们来理解自由，就是在这种爱的关系当中去得到自由。所以我们说就像小孩子接受礼物，就像新娘子领受祝福一样，是在那一种爱的关系当中啊，是一场比赛，不是一个自我奋斗的一个比赛，而是一个领受，是一个欢乐颂。就好像贝多芬写的欢乐颂，贝多芬的一生就是一个寻求回归信仰的一生。所以当他在之前他那么痛苦啊努力啊，你知道贝多芬从小就很痛苦，而且家庭很不幸，很早就失去父亲失去母亲，然后他又爱上几个贵族的小姐，但人家又瞧不上他，因为他长得也不怎么好看啊。你去看那个贝多芬，贝多芬是长得比较不那么英俊一点啊，然后又身材又很矮小，总之来讲就是人看上去没有太多的优点，就是哎还是有一个音乐的才华，可是很快就听不见了。所以他活在那种痛苦当中，所以他后来的英雄交响曲悲怆交响曲，基本上他在一封信里面说，我就是这个上帝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最糟糕的一个废品，这样子看自己。所以他前面几部那个交响曲里面那种痛苦，那种达到人里面啊，真的是很他的那种体验达到很深的一个地步。但是他慢慢的从到往第五交响曲之后，第六第七第八到第九交响曲欢乐颂的时候，你会看见那就是一个自由颂，真正在那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啊！一个这么不幸的人得到一个真正的一个自由，然后在他的音乐里面你可以看到，那个自由不是装出来的，那是真自由，才会有那样子伟大的音乐。所以这是关系当中的自由，基督教的自由是关系当中的。所以我们说神就是爱，所以我们说基督教的一个中心真的是神爱世人。但是这个爱不是我们理解的爱，这个爱要有很多形容词去表达它，而这些形容词差不多都是基本上不能用在你身上的。那样一种爱，是圣洁，是公义，是不变的盟约，是恩典。然后我们看到是次序当中的自由，次序当中的自由。如果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它是有次序，次序是带来美感。你去看见那个分子结构，你就非常美。你讲是谁创造？有些科学家告诉你说，那乱七八糟偶然撞出来的，对不对？所以很多人讲一个笑话，不知道你们木岛有没有听过那个几个笑话呢？就是有一个笑话是说，不是笑话呢，就是说啊，有人到爱因斯坦的家里面去，看见他家的桌子上摆了一个做的很漂亮的地球仪，很精致。他就问爱因斯坦说，这地球仪在哪买的？这地球仪是谁做的？爱因斯坦说，没有谁做，本来就在那里。所以说很奇怪，什么叫本来就在那里？你肯定是在哪里买的？哎，你告诉我到底是谁做的？没有谁做啊，没有任何人做，自然就在那里。然后这个人就说你这欺负我，你这故意啊。然后那个爱因斯坦说， 地球仪不过就是对这个地球的一个模型嘛。如果地球都不是人创造的，啊不是上帝创造的，这个东西也不是创造的，自然就在那里，一阵风吹过来就吹成那个样子了。有人讲一句话说啊，一堆那个石头经过亿万年的进化，无数的偶然性加在一起之后啊，就变成了万里长城，你相信吗？一个猴子在电脑上乱敲啊，敲上一万年，只要给他足够的进化的时间，就敲出一部《红楼梦》，你相信吗？不可能啊，这不是一个概率的问题，因为那个《红楼梦》，因为那个作品里面有情感，对不对？有生命的内涵，不是偶然，有秩序，秩序里面有美，秩序里面有自由。所以科学是什么意思呢？科学是说，上帝如果创造了这个世界，他的创造是有秩序的，他护理这个世界，所以所有的秩序，所有的规律是他放在那里的，不是科学家制造的，科学家是发现的，他发现了那一个创造跟护理当中的秩序，但是科学家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有这个秩序。所以科学实际上是应该让你更加对这个宇宙的造物主充满一种敬畏啊，但是人就是这样子啊，他发现的东西越多之后，慢慢就产生一种骄傲，他就觉得不仅是我发现的，好像基本上是我设计的，或者基本上是我，就我是我想出来的，我要是不去发现，好像就根本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就带来一种骄傲。那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科学发现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自由，就秩序当中的自由。换言之，就是说不尊重自然规律的人就不自由，对不对？自然规律就可以飞在天上嘛，飞机可以飞在天上，是因为它这个秩序当中的所得到的一个自由，它在那一个上帝所创造的那个秩序那个规律里面遵循它，顺服它。有没有一个科学家说我发现了一个规律，但是我决定要违背它？没有，他一定是顺服它，愿意顺服这个规律的人就有自由。那同样的，我们看到如果有一位上帝，他有公义的秩序，有道德的秩序，有善恶美与丑的秩序，这一个东西比如说在实践里面是一个很完美的对道德美善和圣洁公义的一个表达。同样的，什么是自由？顺像科学家顺服自然规律一样的顺服它，是自由。所以自由是在秩序当中的，甚至说我们说在律法当中的，因为律法本来是美善的，遵循它就有自由。但是我们每个人没有办法守得住啊，耶稣说你们那个谁心里面动一念的就犯奸淫了，谁心里面骂弟兄的就杀人了，谁心里面想到人家的东西的就犯这个就偷人家东西了。哎呀，我说那我们没有人做得到啊。所以当你做不到的时候呢，这个秩序，这一个伦理的秩序，公义的秩序，就是告诉你你做不到，让你承认你做不到。如果我靠我自己去做到的话，我们说实践就是对自由的咒诅，我们这永远都不可能活在那一个纯全的道德生活里面，是回到上帝的恩典里面，回到基督的恩典下，你就能够活在那一个秩序当中来成全这个自由啊。耶稣说我来不是废掉律法的，我来是来成就律法的，我来不是告诉你们说那些伦理你们都做不到，从今天开始你们都不用做了，而是说你做不到，你的罪我将它赦免，然后我赐给你一个新的生命，在那一个新的生命里面，靠着恩典，靠着圣灵对你的帮助，你一点一点的去做到。就算你死的时候你都做不到，但是你走在这样一条有盼望的，这样一条因真理得自由的一条路上。所以我们归答一下，就是说圣经所讲的这样的一个自由哈，真的就是关系当中的秩序当中的恩典当中的啊，这样一种当中的自由。所以我们反过来说，我们用一个悖论来讲，自由就是自由的去选择一种不自由，就是从此不再自由的犯罪，从此不再自由的陷在那一个啊愤怒恶习啊，那些里面不能自拔。自由的意思不是不受约束，自由的意思是只被爱和公义约束。 只被他约束，不被他之外的任何力量约束，就是指或不被你自己约束，因为你自己里面没有爱和公义。所以自由就是仅仅被真理约束，自由的意思不是不被约束，只被真理约束，只被爱约束。自由就是除了以耶稣基督为主以外，不以任何事物为主，就是自由。所以那个马丁路德在改教的时候，他在那个德意志的那些君王面前，他讲过一句话，他说这是我的立场，因为他面对那个压力很大嘛。那我们大部分的人老是说我们会妥协的嘛，但是马丁路德说一句话，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一点都不能够后退，因为我的良心唯独是上帝话语的囚徒。是他表达他自由的一个表达，他说他是囚徒，结果一个囚徒最自由，就是我只做上帝话语的囚徒的时候，我无比的自由，我可以在君王的面前都那么自由，在所有人的面前都那么独立，是因着我只顺服你，是真正的一个自由。所以同学们，你真的是想，如果这是真正的自由，对我来讲，这是有可能的吗？对我的生命是活在哪一种自由或者不自由的那种状态里面？所以我们最后再一次回到这三句的经文，希望你们再一次读到它的时候有不同的这样的体会啊。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这里所说的主就是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会唱那首歌，就是你的灵啊，那首歌。好，我们一起唱一首那首歌好吗？然后我们一个祷告来结束。我们不管他放鞭炮，我们还是一起唱啊！求你啊，求你来到我的里面，来到我的生活，感受生活中的愁烦。吸收我心中的不安，你的灵啊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一切罪由老虎中担，求你临来赐我自由。我们特别把这首歌送给我们还没有来认识上帝的朋友们，我们再唱你的灵啊在哪里这歌好吗？特别的送给你们。你的灵啊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世界虽有那苦重担，求你临来赐我自由。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天父上帝，孩子感谢你，谢谢你预备这样的一个晚上，谢谢你预备每一个人的心，谢谢你带每一个人到这里来，是吧？因为这一切不是偶然的，是吧？这一切有你美好的一个心意。谢谢你带我们到这一座的军营当中，无论我们在哪里，是吧？你的灵在哪里，你就叫我们得以自由，你叫我们脚踏之地这个充满你自己啊，从你而来的自由。是吧？我们把现在每一位渴望来认识你，正在认识你的同学们交在父神你的手上，说你爱他们， 在他们不认识你的时候，你爱他们在他们还没有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在他们虽然不认识你，但是你一直与他们在一起，你将你的恩典真的好像日头雨露一样充满他们的生活，是吧？但是他们的里面真的不自由，就好像孩子不认识你的时候一样不自由，因为我里面有捆绑，我里面的自我，我们的中心，我们的欲望，我们对未来没有安全感，所以我们把安全感建立在各种眼睛看得见双手抓得到的事物上面，我们不自由，所以我们在我们所爱的人面前，我们没有办法像我们心里所想的那样去爱他们，我们不自由，我们没有办法真的是不发脾气，我们没有办法克服我们生命当中那所有不好的习惯，我们不自由，我们在所有的关系里面不自由，我们在面对前途前面的每一天的时候不自由，面对工作，面对恋爱，面对婚姻，主啊，我们真的都不自由，面对这个国家，主啊，求你使我们能够看见你天上的国度，使我们能够看见真的在我们这一个小小的封闭起来的人生里面给我们开一扇窗户，叫我们真的得到你所赐给我们的自由，你叫我们的灵魂自由，你叫我们知道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你叫我们在真的是所有的困苦困难软弱疾病失望苦难当中，我们都可以开口赞美你，我们都知道你是那一位主，而我们的生命居然与你的爱有份，与你的圣洁公义有份，居然让我们让他们每一个同学真的知道圣洁公义慈爱自由真的不是一个形容词，真的不是他们心中的一个人的一个思想，而真的是这个宇宙当中的真实，就是那一位上帝你本身，所以我们谢谢你，求你亲自的来感动每一个人，你亲自的来触动每一个人的心弦，把不自由真的是可以拿掉，把你的自由浇灌进来，好像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一样，让天国闯入这个世界，让天国闯入他们的灵魂，感谢主，谢谢你祝福这一个晚上，因为我们知道有你的祝福我们才有幸福，谢谢主，奉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谢谢大家。好，
再唱一下，看看能不能。我可以给他提歌词啊。歌词是这样的，我给他读一遍啊。是自由的灵啊，求你来到我的里面，来到我的生活，赶走生活中的愁烦，驱走我心中的不安。你的灵啊，在哪里？哪里？世界虽有劳苦重担，求你灵来赐我自由。
我的灵啊，求你来。
来到我的
里面，
来到我的生活，
来到我的生活，
赶走生活中的
愁烦，驱走我心中的不安。你的名啊，在哪里？
哪里就有自
由，哪里就有自由，
世界虽有劳苦
重担，
求你迎来赐我自由，
求你迎来赐我自由，是自由的灵啊，求你来到我的里面，来到我的生活，赶走生活中的愁烦，驱走我心中的不安。
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世界虽有劳苦重担，求你领来赐我自由。
欢迎大家，我们可以有一点互动，所以你有不一定是问题，你愿意分享都可以。那我们就讲是在关系当中的自由嘛，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就是，其实基督徒他特别就是希望每个人可以敞开。当你觉得敞开是一种障碍的时候，你知道，其实这是一种很重要的一种不自由。我常常讲说，尤其是男人啊，如果你看见几个男人在一起，他们分享自己的软弱，他们彼此在那里分享对妻子的亏欠，也差不多。你基本上可以90%可以说他们基督徒，因为不大可能有其他的几个男人，就是他们关系很好，铁哥们，他们都不会在那一起有那样一个上面的敞开。盼望你们就是有一个敞开，好，你们愿意想到什么，你们不管是问题还是你们愿意分享你们自己啊，包括你的疑问或者你的反对，都是可以在这里面有一个敞开。好，你们。那对，如果两个罪人他一直都不承认自己是罪，因为婚姻就是合一嘛，但是罪人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是我的神，所以你们家就有两个神，你们家有两个神怎么会不吵架呢？对，所以但是我们说基督徒是蒙恩的罪人，两个罪人靠着恩典就可以相爱，两个罪人靠着恩典在婚姻在恋爱里面也会彼此伤害，也会有经过高山也经过低谷，但是如果你的婚姻当中有恩典，你可以一直走下去，你的那个盟约在上帝跟众人的面前所说出的那个婚姻的盟约，不是靠你自己去这个努力实现的啊，不然的话你就不用在上帝的面前立下那个盟约，你是靠着神他的一个恩典拖着你往前面走，那样子就可以。那就像那你的意思说，如果两个罪人不认识上帝，他们难道不能相爱吗？可以，就是在你们所认为的那种爱里面相爱嘛。对，但是你却缺乏一个啊破碎之后看见一个更美的、更有盼望的一个可能性。所以你就像中国传统说“小香如雨墨”，对，因为这是庄子里面的一个比喻，对，一个故事。香如雨墨就是两条鱼上了岸，互相吐口水。让对方存活，老实说，两个罪人之间的相爱，到最后就是两条鱼在岸上互相吐口水，那也很温暖，是很温暖，只是说没有更高的盼望，没有更合一的这样子的一个恩典可以带着你往前走。没有，同学，然后今天晚上包括上午或者包括你自己不一定跟我们今天谈到的有关的都可以。就分享。
其实年代垮掉的时代，一些集体社会反抗，一些社会或者是体制会有很多，比如说是巫术。
嗯。我自己了解接触到的很多一些，我以前有段时间很喜欢摇滚，我接触到那些了解到的那些歌手、那些明星，其实他们到最后他们的生命里面真是都没有自由，他们基本上他们的婚姻会很失败。他们的人生也会很失败，他们酗酒，他们吸毒，到后来自杀的比例在其他跟其他人群相比也是最高的，但被人家杀掉的可能也有啊，像约翰内容。当他说我是在自由的表达和自由的发泄，甚至来反抗这个社会制度文化里面的东西的时候呢，那他这个自由呢是在一个社会层面上的一个自由啊，就像说，如果这个世界不给你言论表达的自由，然后你希望有言论表达的一个自由，对，然后在那一个表达当中得到，那个时候我们说，不管你表达的是什么，这个社会应该给你一个自由表达的这样一个权利，对，那这是我同意的，对，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也同意一个非基督徒有权利表达他所有的观点，对不对？那么如果这个社会不在外在的制度上不给他这样子一种自由，那么我们认为这个社会制度应该争取这样一种自由，就是让所有的人他都可以去表达他自己，包括他的黑暗， 包括他是错误的，包括他怎么样，他都可以表达。但问题是说，问题是说，你没有，你是在反抗这个给你的自由表达带来阻碍的这个制度，但是你并没有呢，你并没有反对你自己，你并没有看见你自己里面的问题。所以常常在前些年，我跟一些自由的知识分子的一些学者朋友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就说我们要追求言论的自由，但问题是当真的有言论自由的时候，你到底想说什么？要追求信仰的自由啊，我们今天说信仰自由的时候，是说管理佛教徒或者怎么样，虽然我们不同意他们，我们的信仰跟他不一样，但他们也有信仰的自由。但是当有了信仰自由之后，你到底要信什么？你的人生理想并不是由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构成的，你的人生理想是由你到底要说什么和到底要信什么而构成的。所以实际上对他们来讲，是说他们会把第一个层面上的那种反抗当做了他们人生当中最高的理想，所以到最后实际上就走到一个虚幻，走到了一个那个颓废里面去，因为他自己没有他自己的人生理想，没有他自己的主张。所以没有其他的同学，你跟我们来分享你啊，可以同学声音大一点。很好的，很好的问题啊，也很有趣的。有些人经常，有些慕道朋友经常批评基督徒或者怎样，就说你们基督徒就是白天犯罪，晚上祷告。所以第二天又白天犯罪，晚上祷告。有的时候对我们来讲呢，也常常会有这样一个，如果你不明白真理，如果你里面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真的在神的一个爱里面改变你自己的生命，你也会活在那样一种状态里面，那样一种状态老实说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基督徒的一种生活。但我们说到，但你说的这个问题是说啊，基督徒他是会为自己的罪忧伤，他会知道这是罪，所以他犯罪之后，他真的会来到那位上帝面前，他会祷告，他会哭泣，他会祈求神的赦免，他会看见自己，他会对罪很敏感。这一个会超过啊，不仅超过这个有本质的差别，跟没有相信上帝的人。那神也说，真的基督的宝血是够用的，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那你的问题就是说，万一有一个罪我还没有认啊，那就来了，应该怎么办啊？我想，其实这不是一个呢。其实这不是一个，就是说，灵魂跟神的国度里面的事情，你不能把它化简为一个呢时间问题啊，不能化简为一个今天晚上跟明天早上的一个时间维度上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这样子呢，会其实使这个问题呢就没有看见它属灵里面真实的那一个的部分，在真实的那一个部分里面，那一个真实的那个世界里面。其实我们是在永恒当中，在那一位永恒的上帝之间有关系的。那我们如果是被神重生得救，我们是站在那一位上帝的面前，是有一个永恒的一个地位，那样的一个地位啊，一定会带出来我们对罪的忧伤悔改。但是它不是变成一个数量和时间的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带来的时候我有一件罪没有认。那实际上当你这么去说的时候，你其实已经没有活在因信称义的给你所带来的那样的一个平安跟确据当中了。就是凭着你自己基督徒的良心和你对神的一个认识，为你今天所认识到的每一件罪所看见的自己的不足，在神的面前去祈求他的赦免和他恩典的遮盖，就这样子，这样子生活，就这样子过每一天的生活。其他的事情是上帝他的主权，不是你把它变成一个数量跟时间的一个问题。那我这个算不算回答了你的问题？有没有哪一位就是你慕道的朋友，你会觉得你自己有困惑的啊，或者你有不同意的，你愿意敞开来跟我们分享？这可不可以请你声音大一点？哇，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啊！对，实际上他还是，其实我想我们不是先回答这个问题，说同性恋可不可以结婚或者怎么样啊？其实怎么说呢？婚姻从来不是人设计出来的， 如果你相信是上帝创造的，或者你相信呢是在文化当中形成的，总之呢，换言之是说，婚姻不是我们可以这样讲，婚姻不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投票来决定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所以换言之说，我们怎么定义婚姻，一定不是说今天人大代表投票，他们决定怎么修改婚姻的定义都可以。我们不认为全国人大有这个权利，对不对？婚姻的定义不是可以200年过后这群人大代表在一起这样子定义，过几年过200年之后又那样子定义的。婚姻有它的一个美好的渊源，所以首先对我来讲，就是说，如果我们先不说两个同性恋者他们在一起，不管你或者他们称这个叫什么，但是那个不叫婚姻。你如果非要让大家承认你那个叫婚姻，我也是有一篇文章说，我说我认为不是说不同意你们结婚的人在强迫你，是你在强迫其他的人的观念。
是。
当然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只要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他们说我只要没有惹到其他的人都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同意。同意的意思就是说，法律不能够对他们有任何强制性的作为。啊，这个也是基督徒也是圣经的一个原则。啊，我们不会去强迫。可是在真理上，可是在我们的一个理解里面，我们仍然是坚持说，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一心一意，那个叫婚姻。啊，这个就涉及到是说男跟女有什么意义，这个就涉及到像我说我为什么不想结婚一样，因为我不知道，哎，不是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子一样，就我不知道，因为同性恋在一起当然就不生孩子了，对吧？那我不生孩子的意思就是说，我不知道生命的延续有什么意义。那么老师说，对同性恋者来讲也是一样的，他不知道生命的延续有什么意义，他也不承认生命的延续或者人类跟他有什么关系。两个同性恋在一起决定过一生的意思就是说，人类与我们俩无关，这意思就跟我在那十年当中不想要孩子是一样的。对，所以我们不是说你这样子就怎么样，但是我们从一个关怀上说，如果你活在这样一个生命里面，你一定不自由，你不会有真正的快乐，认识到有更美好的一种生活的一种样和婚姻的一种样式和彼此相爱的一种样式。这个问题很大，我是简单讲这一点。不是，好，人工受精的意思就是有另外一个生命介入进来，因为他们俩是不可能的，对吧？他一定会有第三方嘛。那当第三个生命被介入进来之后，你就看见说，好，我们俩跟这个人类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俩的幸福要取决于跟另外一个第三人的关系。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在道德上你已经对他，当然你说他可能是自愿的，但是老实说你实际上是在实质上你是导致了一个三个人之间的一种生命最本质上的一种关系，包括身体跟性的关系，你是把它带进来的，你没有办法。换言之，这个事实也就说明你们两个之间不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你必须把它带进来。啊，这个在伦理上也会，在国外一些伦理学研究里面把这个叫做技术性通奸。当然你不一定同意这个说法，换言之它会带来伦理道德和各个方面的影响，而这些影响不可能在你的灵魂当中不留下影响，你也没有办法自己完全的从这个影响里面站出来说服自己说我是自由的，我的爱是纯全的，我们的结合是完全美好的，而且我们的结合跟这个世界是有关系的，你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说服自己这一点。实际上回到就像我们说一个生孩子，二一个就男跟女，如果你承认男跟女是上帝创造的，甚至老实说你就算是承认男跟女是在进化当中出现的，你都会问到一个问题，说性别的意义在哪里。同性恋那它意味着说它没有办法看见不同性别的意义，没有办法看见，他更没有办法使这种不同性别的意义对他有意义。换言之，当然我们说的从社会角度来讲是你的选择，我们绝不主张是用强制性的方法， 但是我们只是去关心一个真实的灵魂，关心一个真实的一个生命，他在那样一个状态下真的有自由吗？真的有，真的他在那种状态下有真正的对爱的一个完全的理解吗？那基督徒在基于他的信仰，我们对这个的回答说他不会啊。但如果他认为他会，那我们会尊重他的一个选择，但我们会在交往当中，如果有机会跟他分享，我们会跟他分享我们不同的看法，然后也许他在某一个时刻他真的会看到他自己那种方式里面的那种不自由，会对，所以我们刚才讲的一个前提就是说，基督徒基于他的信仰会认为同性恋是不对的，是犯罪的。那所谓犯罪的意思就是说，因为罪在圣经里面就是讲，是原文里面就是说他偏离了那个靶心啊，偏离了那个目的啊。但是如果你相信是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人里面有一个神放在我们里面美好的一个目的，当你不顺服、不认识这个目的，并且偏离那个目的的时候，那对在这一位上帝的面前就称之为罪。那么同性恋也是这样，同性恋意思就是说，刚才我说的，因为你没有办法认识到性别的意义，你没有办法实现神放在每一种性别里面的那一个美好的心意，你也没有办法透过这一个美好的心意使你的生命跟其他60亿人的生命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连接，你这个在上帝的面前就称之为罪。换言之是说，上帝创造你，给了你一个人生的梦想，你不要那个梦想，你希望活在你自己独立的那一个梦想里面，这个就称之为罪。而上帝说，如果你活在你自己设想出来的那一个梦想里面，你一定不快乐，你一定没有自由。对，
还是用女权来说呢，它这方面我认为是什么，所有的一切从开始有所凭借，你一定不要攻击，你所有的一切都，你想刚才大家说这一次我们这个时代用带给我们，我来说我觉得也是对的，婚姻还有孩子的
责任跟责任都是在关系里面来讲的，放在关系里面就一定有责任，就一定有自由啊。我们很多就像有一次我跟一个年轻人分享，也是讲到这个婚姻的时候哈，那么也是想到说，其实你们比如说你们找男朋友或者找女朋友都希望找一个呢好的，对吧？那就按照你的标准嘛，是好的，好了还要再好嘛。那换言之，你是想找一个呢近乎完美的，这就像有人说到教会的一样，有人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教会，就算有的话你去了就不完美了所以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完美的男朋友跟女朋友，如果有的话你跟他在一起就不完美了，一样的道理。所以完美的妻子的定义是什么什么呢？是他自己非常完美，所以哇，刚好就碰到你了。完美的妻子的定义是她有一个完美的丈夫，完美的丈夫的定义是她有一个完美的妻子，你愿意去要一个完美的丈夫，就是你要去做一个完美的妻子，那就叫爱，对吧？当你的想法是我要一个完美的丈夫，他可以满足我对爱的这个需求的时候，其实你已经知道那不是爱，你里面其实没有完全的那个爱，你只是想要得到。好，我们最后再有两个问题，我们时间已经差不多了，不过
是
圣经里面呢明确的讲说，你们不要关照，你们不要看，把这个当作是偶像崇拜。其实它本质的一个意思是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有神，有超自然的力量，这些超自然的力量当然会在某个时候会反映在各种的事情上面，都有可能。所以当不相信上帝的人呢，他就拜一棵树子，这个树子它是很灵，然后他去观星象，他去看手相，他去观各种各样的这些东西啊，包括气功，这些里面会不会有的时候就是很灵呢？会不会有的时候会有力量呢？会有的，会可能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上帝嘛，这个世界上也有这种灵界的各种的 力量跟他的之间的关系，我们不是搞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上帝说你只要敬拜我，因为你不要去敬拜那些东西，那些东西是，换言之就是最简单说，当你认识了总理之后，总理告诉你有事情不要找处长，不要找科长，你得找我就好了，你知道吗？当你比如说有人就是哇认识了这个北京市某个局的一个科长，哦今天给他烧香拜佛，后来怎么样？实际上后来告诉你说，你认识这个宇宙的君王，你干嘛要去拜那个科长拜那个处长呢？实际上所有的那些偶像崇拜的都是说他好像看见一种力量，但是他不知道背后真正最伟大的那个力量，他不去敬拜那一位一切力量的那个最根本的那一位神，而他去敬拜那些各种表象里面的那些东西，去膜拜一个处长小公务员，他却不去祭拜那一位宇宙当中的君王。所以我宁愿是这样子来看，其实不在于说他背后有神灵也好，没有神灵也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其实认识那一位神，单单的来敬拜他。最后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个就是在新旧约里面整个一个连接起来哈，你会看见说其实有两个基督啊，不是说有两个基督哈，对基督的两种的描述，一个就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拿撒勒人耶稣啊，他就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那一位上帝道成肉身来到一个特定的地点啊，但是另一个呢是宇宙型的基督啊，万古于先他就在那里，上帝创造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在那个箴言里面说，当创造天地的时候，我在他那里为公司，日日为他而踊跃。那个地方谈到是创造当中的基督，对。然后在以弗所书里面，以弗所书一章，对吧？一章的一到四节到十节，那个是很集中讲到那一位宇宙型的一位基督，一切都是为着他所创造的，也借着他所创造的，神在万事以先啊，基督是神，神是在万事以先，未有这个世界以先，所以在我们的尼西亚的信经里面讲的一句话说，耶稣基督是父神在永恒当，是耶稣基督在永恒当中为父所生，所以那一位的基督是超越在历史跟空间之上的。那一位的基督在历史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的时候，他来到我们中间，成为那一个拿撒勒人耶稣啊，所以所有的人的得救，包括他来到这个世界以前，都是因着仰望这一位基督来得救的。所以基督有一次给以色列人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差不多这个问题，他就说你们指的是亚伯拉罕，他说我比亚伯拉罕更早。他们说你才三十几岁，你怎么会比亚伯拉罕更早？说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他是因着仰望我得救的。所以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是耶稣基督虽然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以眼睛看得见的方式来成就，但是他们神特别的拣选这个民族，特别的用律法、用礼仪将他们用先知的这样子的启示将他们看顾在这样的一条路上。他们是因着信心，亚伯拉罕是称为信心之父，所以以色列在耶稣基督带来之前，他们也是因着仰望那一位耶稣基督，就像摩西在旷野举起铜蛇的时候，对不对？说那些像仰望的人就得医治。那后来耶稣也引用到这一个，那就是指代的是他啊，这一位主。所以他同时，基督同时是宇宙当中永恒的那一位基督，和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的那一位拿撒勒人，当然是同一位，但是并不是在公元，假设他差不多认为是公元前三年出生啊，你不能认为在公元前三年之前没有耶稣基督。如果你这么认为的话，你就会问，那些旧约当中人怎么得救的？他们都是因着信心得救的。而且信心所指向的都是耶稣基督，那是神本身，那个既筹划救恩、成就救恩的那一位。我们就到这里，谢谢，谢谢你们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是这里营地的规矩是这样，一般在这里的话，四点钟他们就关不歇息的，所以呢，就是我想这样子，小组呢基本上九点半结束，四点半要结束。 然后可能结束完之后呢，小组长呢在还是在111，我们会简单的控制。然后大家晚上呢，大概10点半之前要休息。明天早上我们就，你们还想晨练吗？你们还想到教官？然后那个就是这样，你们小组晚上商量，明天8点钟吃饭。好吗？你们小组具体商量怎么度过。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你们走的时候呢，把你们桌子上的垃圾全部带走，全部带，不要留下任何垃圾。就几乎来讲，我们也是在外方的人面前，我们做一些这些提醒过我们，好吗？好，现在大家说的很好。
应该还没有，还没有关。嗯，
应该没有关。
考一下吧。
好。
考一下今天上午和下午。
好。
后半。
我们上午那个就是你这个带电影片段就特别大了，对。
就是国外的电影片段。
对。
反正我们都在一起。
嗯。然后他考。
嗯，考了。听过啊，这个影响很大呀，争议也很大。
对，
我就直接放在这里是吧？
我想
放在原地。
看过来一个什么，想明天找个时间跟您交流一下这个事情。
是吗？
可以。
那明天看看时间安排吧。
明天中午。
好的，中午哈。
好吗？要花很长时间。
行。
走
是吧？啊，那应该。应该可以。
王老师，我还想问你个问题，就是然后你说祝约的话是就是仰望神或者新年大事祈福，那我假如是个祈福，那假如说像我爷爷或者是爷爷的爷，他们假如说没听过耶稣，他们也也好过生日，那
这个。其实这个问题呢，是认在活着的时候不认识神的小子女，或者是他没有信过神，还是说他就一直会怎么样？我觉得以前你想过这个问题，其实最根本的是说，当你所谓相信的那位神是绝对公义跟慈爱的，你对神的这个为正直公义慈爱的行动，他是。的一个认识跟信靠，包括呢，你对这个问题相信，不跟着你在上面一定得到这个，在上面上面定有一个决心，而那个决心你一定是公认的，那个公认就是说，即使他是下地狱，你没有办法为什么相信，就是慈爱而公认，所以不需要我们不相信的就是说。上一个人还活着的时候，尽量的把行动，回应我们的生命在入心。
那我不太熟悉啊，我对北京不熟悉。不过那些基督教的书店啊，或者一些比较大的书店应该会有吧。或者是红文我不知道啊。
光合作用我不太熟悉，一些主内的书店那边应该会有吧。红文应该有吧。
就是有点。啊，我就是在微基百科上是查到了你嘛，说您是什么主持不同政见者，然后是什么淋巴宪章签署。
淋巴宪章的时候我是签了名的，
啊，
对，作为一个基督徒传道人，我也尽量所描述的基本的下规。 因为这个就说，如果不是因为共产党统治，你去看那个东西，我想有良知的人都会认为那写的东西是不对的，
对
吧？不，只不过是因为有这个外在的限制环境。对，基督徒一样是要去行公益哈，也是限制。
他当然网上的产生
对对对对对，政府不喜欢嘛。
对，就是当要不然找您那个，那谁要问？
是好啊，他们有小，他们会先先小组啊。你们做老师的这个。